大家好，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梁皇宝忏的这个大意哈。那我们说这个梁皇忏大意呢，我们分成九段呢。第一段这个礼敬供养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介绍第二段就梁皇宝忏的总架构。这个梁皇宝忏的总架构呢，我们分成四个段落，就是缘起跟礼敬供养仪，第二是形式，第三是试题，第四是核心的思想。缘起跟礼敬供养我们看过，我们看这个形式哈。这个形式呢，就是整个梁皇宝忏呢十卷的整个框架，总的架构呢是就整部梁皇宝忏看它的内容。别是指梁皇宝忏十卷，每一卷每一卷呢，它的形式结构呢也是一样的，就每一卷每一卷的形式结构看不同啊。然后我们看这个总别怎么说呢？总的架构就是呢，梁皇宝忏总共十卷，全部分成40个章节，这是指忏文，就是宝智功等呢用文字说明这个梁皇宝忏的思想的整个全部的意涵。除了这个忏文以外呢，另外就是从经典里面收录了千余尊的佛号名称，以及百十位的这个菩萨的尊号。那么我们所有的梁皇宝忏呢，就全部就是这个忏文跟佛菩萨的名号结构组合而成，所以这是总的架构。那么别的架构呢，就是每一卷都包含了这八个部分。哪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就第一个就是供养赞，第二是入忏的观文，第三个是赞佛记，第四个呢是归命忏主，第五个是忏文，还有就是佛号，第六个是总瓜赞，第七个是初忏文，第八个是回向赞。我们来讲一下这八个部分它的什么样的内容哈。第一个呢，这个供养赞啊，每一卷一开始都有一个供养赞，比如说第一卷就是香的供养，第二卷就是花的供养，第三卷就是灯，第四卷是水，本来是土了，改成水啊，后来是果、茶、石、宝珠，第十卷就是一的供养，所以刚刚好十卷呢，10个供养。这是这一首赞呢，主要就是赞颂供养这一件香花灯土果茶石宝珠这一每一卷一种供养物来供养。这个是每一卷第一开始就是一个供养赞。第二个呢，就是入忏的观文。这个入忏观文呢，算第二个部分。还有第七个呢，是初忏的观文。这个入忏的观文跟初忏的观文呢，它是在我们进入忏文之前，跟圆满了这个这一卷的忏文跟佛号 之后呢，做的一个引导和收束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卷可能就是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从生活中间我们开始要进入来礼拜这个梁皇宝忏，那我们的身心呢可能都还停留在这个社会上面的生活、家庭的这个事物啊，停留在这个呢世俗的这种情境当中。那么我们大家要开始要进入这个忏文，要把我们的身心呢、要融摄入这一个忏文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个入忏的观文呢，它有一段文字啊，就是我们这边的五个段落，透过这一段文字，这五个段落呢，就是引导我们透过这个忏文的观文，入忏的观文的引导，让我们的身心呢慢慢的随着这个观文的文字，引导我们的情境进入到忏文里面的这种意蕴里面去，做一种转换调整的一个功夫。这个忏入忏观文呢，就是把简单的说，就是把我们在坛场、在道场、在寺院以外的这种家庭事业的这种纷纷扰扰的心绪呢，透过这个入忏观文的引导呢，渐渐的宁静安详，进入到了跟梁皇宝忏的情境吻合融合的一种状态里面来。这个入忏观文的它的作用在于此。比如说我们来看啊，第一条赞佛功德，就是它有一小段的文字是赞佛的功德，过来就是庄严道场，讲到道场是多么的庄严。这两段呢，就是在透过描述佛菩萨的这个功德神圣，表现了这个道场的庄严的情境。那么第三个呢，就叙述了往昔我们的恶业，那么让我们了解到，哎呀，我们往昔会造了这么多的恶业，所以呢，上面就是什么呢？说明佛菩萨的功德多么多么的巍巍神圣啊，境界道场坛场是多么的庄严殊胜，我们自己却这么样的啊，这么恶业牵缠啊，所以呢，让我们产生对三宝的一份很崇敬归命的这种情绪。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要虔诚的忏悔，忏悔呢心里面要祈求三宝的这个加庇。所以透过了这么一段观文的引导呢，再透过了很庄严的、很神圣的文字、音乐的梵拜音声的这个呢，这个唱念，那么很快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心就进入到了跟这个忏文融合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入忏观文的话呢，它就是产生了这么一个引导我们进入忏文的情境的这一个作用。那么每一卷的入忏观文呢，基本上面都是这五条 它每一卷的文字不尽相同，可是都有这五条的精神。那么我们到后面我们会拿一卷、二卷、三卷的入忏观文呢逐条的比对，让各位看一下就可以了解，那只能到后面啊。那我们先把这整个八条呢跟各位说明清楚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三个就是在入忏观文的后面就会有一首赞佛记。那么这一首赞佛记呢每一卷也不一样，它都是在赞美佛的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圆满的功德。那么这个赞佛记呢，我读两卷的这个赞佛记呢啊，那么各位稍微的看一下啊。第一首呢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首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啊。第二卷的这个赞佛记呢是佛面犹如净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圆光普照于十方，喜舍慈悲皆具足。每一卷的这个赞佛记哈，都是非常的文字美啊，这个意蕴啊非常的这个神圣而啊令人赞叹啊。好，这个赞佛记呢啊，我们就简单的这么说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看呢，接下来就是归命忏主。这个归命忏主呢就是请八尊佛，就是弥勒佛，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过去的七佛啊，作为我们证明我们忏悔的这个证明主，就是请他们来证明。比如说我们结婚要请证婚人，对不对啊？我们签约要请什么？要请见证人，对不对啊？等等，就是请他们来证明我们的忏悔。那么所以呢就是过去的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舍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七尊，再加上当来弥勒尊佛。各位注意一下呢，有一个弥勒尊佛。所以呢这一个梁皇宝忏呢它比较不属于现在流行的净土思想，它是属于龙华思想，所以它皈依皈命弥勒尊佛。到了后面呢，它也要龙华三会的思想，所以它是属于菩萨道的思想。啊，这个你们去年讲这个大智度论呢，这个大智度论呢它就是属于菩萨道的思想，有代表性的一部论点啊。从这里面就是以过去七佛跟弥勒尊佛来证明这个忏悔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梁王宝忏呢它是属于弥勒思想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弥勒提名嘛啊。好，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忏文的主体部分呢，这才是真正的梁王宝忏的部分，就是忏文。我们忏文呢就是念诵加上佛号，就是礼拜啊这个部分。 在这个忏文结束之后，有一首赞叫做总瓜赞，就是呢用一首赞把这一卷的忏文的大意几个重点呢，在忏文里面呢再重点式的再提示一下，让我们在唱这一首赞的时候呢，再把这一卷的几个要点再提一下，让各位再回忆一下我们这一卷的忏文里面都提到了哪一些重要的思想，叫做总瓜全卷大意，叫总瓜赞。第六部分，第七个部分呢就是初忏文。这个初忏文呢，它的作用啊跟这个入忏文呢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因为位置不一样呢，所以功能也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入忏文呢是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忏悔的这个情境里面来，那么初忏文呢是我们已经这个忏悔的这一卷的忏悔的这个啊功课已经圆满了，那么圆满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收束跟回向。所以啊这个初忏文呢就跟入忏文不一样了，前面两节赞佛功德跟庄严道场这个一样，这个就是还是对于这个佛菩萨的功德的一种崇敬归命啊，对于道场的庄严产生一种呢这种欢喜这种敬仰的这种情绪。那么因为我们已经礼忏圆满呢，所以呢就请佛菩萨给我们证明，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功德呢回向到成佛的菩提，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所以要有回向证明的这一段。那么回向证明干什么呢？把无穷尽的往昔的祸跟业转成呢圣德，转成呢这个出世的功德。那么为了避免我们懈怠，避免我们呢这个骄慢，所以要鼓励呢我们继续的努力精进礼忏，所以要继续勤恳。所以这个初忏文呢也是五段啊。那么最后呢总算是圆满了啊，就是最后一个回向赞。回向赞呢在我们手上这个版本呢它有两个赞，一个就是回向龙华三会弥勒佛前得受记的这一首赞，一首是回向消灾免难生西方的赞。其实呢应该是只有一首赞才对，就是回向龙华三会弥勒佛前受记的这一首赞。那么为什么会有两首赞呢？啊，我们推想啊，推想就是说呢，这是后来呢，修净土的人呐、啊，他们呢，老想要往生西方，所以拜完忏以后呢，就加一个往生西方了啊，什么事情都给他回向西方吧啊。那么，这是，那么这个龙华忏的话呢？我把它念一下，大家熟悉一下。说梁皇忏，一卷功德力，愿灭信者亡人一障罪，亲证菩萨欢喜地，忏文举处醉花飞，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脱苦生道力，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 菩萨摩诃萨。是这个龙华会的这首赞啊，后面呢这一个我们看哈，他说梁皇忏一卷已周全，回向诗人并三友拜忏众等真福寿，唯愿亡灵往西游。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超度亡魂往西方的欢喜地菩萨唯愿哀那受，南无登陆菩萨摩诃萨。这是什么？这超见亡魂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应该是这个回向龙华三会弥勒佛行受记的这一首赞呢，比较符合这个忏文的旨趣。
Thank you.
我们这个每一卷的这个八段的结构，我们就介绍这个地方。我们下面看这个四题，慈悲道场啊，就是这是慈悲道场忏法，这是这个莲华宝忏的原名。那么我们等到后面再一起说，我们现在只是把整个纲领呢跟各位说明有这些东西啊。下面就是核心的思想，核心的思想呢总共有七条。各位到讲义的最后面哈，我们会详细的讲，各位看看讲义的后面哈，我们详细的讲，在54页这个地方哈，思想大纲的解析哈。所以我们呢只是提一下啊，提一下，我们到后面再详细的讲啊。我们现在只是讲总架构有这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我们把莲华宝忏的核心思想呢提出了有七个核心思想。第一个就是归命三宝，第二个是礼拜忏悔，第三个是发菩提心，第四个是发愿回向，第五个是讲因果业报，第六个是说神通感应，第七个是解冤释结。那么这是整个莲华宝忏的整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结构。那么在了解了这个结构，那么我们再来详细的逐段的说明这个结构的一个结构的内容。好，我们再来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第三章节，就莲华宝忏的章节与核心思想，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刚刚说到说莲华宝忏有七个核心的思想，那么这个忏文呢、有40个章节，不算佛菩萨的名号啊，就是指这个文字说明这个莲华宝忏的这个文字呢，分成40个章节里面呢、这40个章节里面，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七个核心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是把这40个章节跟这七个核心思想做一个比对。这个部分呢，在各位讲义的40页啊。第一个呢，就是呢，归命三宝。这里面呢，是从皈依三宝第一章、第二段仪、第11章是警缘三宝呢，这三段呢，都是属于皈命三宝的部分。过来是礼拜忏悔，第三章忏悔，从第4章呢，奉为天道礼佛以下，一直到33及36。为畜生道礼佛，为执劳运礼佛，这一段呢都是礼佛忏悔的部分。接下来第三段发菩提心呢、就是第4章发菩提心，第10自庆，第35紧念无常，这三章是属于发菩提心。第4段是发愿回向，第5章发愿，第6章发回向心，第12忏主忏谢大众，13这个总发大愿，34六道发愿法，37回向，38菩萨回向法，39发愿，40诸累，这个是属于发愿回向的部分。第5段就是因果业报，第7章显果报，第8章出地，这是属于因果业报。那么第6神通感应呢、所有的章节里面都有神通感应的部分，所以各位看神通感应在后边，看到没有，每一个章节上面所对应的都是神通感应啊。那么第7章解缘释结呢的思想呢，对应的只有一章，就解缘释结，解缘释结这章很长，第9章很长的一段。那么这个表呢，只是方便我们大家在 读到哪一章的时候呢，想要核对一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这张表呢，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思想的部分啊。好，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讲第四大段了，就梁皇宝忏与所里的佛菩萨啊佛的这个解释。先看佛啊，我们先讲所里进的佛有哪些佛啊。第一个是通佛，就是兜里的，这里面有八佛跟二佛的不同。这个八佛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呢，它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每一卷的卷首，在每一卷的卷首一开始出现十次啊，每卷一次就是十次。第二个就是二佛，那么每一进，实际上每一进就是呢，每一卷呢，他诵一段忏文就离一次佛，诵一段忏文离一次佛，那么平均呢，大概5到6次，4次或6次或7次不一定，每一卷不一定，也有4次，也有5次，也有6次，也有7次的，甚至有8次的都有可能，就是大概平均4到7次的礼佛呢。叫每一进，就是每一次的礼佛。那么每一进礼佛的时候，一开始都要这两尊佛，每一进就是每一次，总共大概有60几进，10卷里面有60几次，就是60几次的礼佛。那么每一进呢的一开始都这两尊佛都要礼拜，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本师，而弥勒佛呢是提这一个忏文的这个提名者，而且我们这个梁皇宝忏最后是希望我们行菩萨道，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然后在弥勒佛的时代出现呢，然后听佛说法开悟受记成佛。所以呢，一个是本师，一个是我们将来所要趋向的修学的处所。所以呢，这两尊佛可以说都是梁皇宝忏的这个所皈依的对象，所以这两尊佛是每一进都礼佛。所以八佛跟二佛呢，就是通，就是常常出现的。下面这第三组就是别，就是呢，它基本上面只出现一次的，也有出现好几次的了，基本上出现。那么哪些佛就是别佛？就是第一个过去七佛，第二是十方十佛，第三是35佛，第四是53佛，第五是170佛，第六是贤劫千佛。那么这个过去七佛呢，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了，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十方十佛这个部分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一些这么多的佛，他们的时空的结构。第一个，在此方娑婆世界的是什么？是久远以前的53佛。跟过去的七佛，这是过去的，一个是久远的，一个是刚刚过去的七佛。释迦牟尼佛是最先过去的嘛，离我们最近的嘛，过来的其他六尊佛次第过去的，这是刚刚。那么下面将要来的是弥勒佛，弥勒佛过来呢，就是贤劫千佛。其实弥勒佛是应该是贤劫的第五尊佛，对不对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嘛，哈。所以贤劫千佛是将来的。所以呢，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53佛，过去七佛，弥勒佛加未来的贤劫千佛，这是在娑婆世界出世的。那么其他的十方十佛、35佛、170佛呢，它是在他方世界的，那么可是他是在现在有的佛，是现在佛，他方过去未来的就没有，就是都是现在佛，就是所谓的现在的他方佛。 十方十佛。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再把这几尊佛再稍微的多介绍一下，就是说第一个说这个十方十佛啊，这边有一个表，就是把这个这所有的佛哈、哦、做了一个空间上面的比较清楚的摆设哈、哦。这个十方十佛的话呢，在经典上面呢，很多的经典都有讲到十方佛的这个概念。我曾经在讲这个大日经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十方佛呢，我就叫同学们去找找看有哪些经典有讲过十方佛，结果他们说找了一下，找了30几部经典都有讲到十方佛，都把这个十方佛列出来，大部分经典的十方佛都不一样，也就是有30多部经典都讲到十方佛，而他们所列出来的十方佛呢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十方佛啊，他的说法没有一个决定，像人王经、法华经、华严经、药王药上菩萨经、圣天王般若经、大般若经等等，这些很有代表性的经典呢，都有讲到十方佛。大日经呢、啊、都有讲到十方佛的这个思想，都举出了十方佛的名号，都不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十方佛啊是随各个经典建立不一样，反正这个方位的话，虚空中间佛无量无边嘛，啊，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说他在十方，可是呢不是绝对是哪几尊佛，就是从方位上看就好了啊。这是第一个啊。接下来讲这个35佛、53佛哈、啊，我们一般就叫做88佛。这个88佛呢，我们在寺院里面呢，网课呢，每天要诵小蒙山。那么是起慈悲心来布施这个恶鬼食物。那么一般就是单日念弥陀经，双日念大忏悔文，而忏悔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礼拜88佛，或是念诵88佛。这个88佛呢，就是35佛跟53佛两个组成的部分，他们是出自两部经典。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念诵这礼拜这88佛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两部经典所说呢，这88佛最能够消除破戒的恶业。那么我们说这个戒其实它本身就是要我们防非止恶，那么深重的戒呢更加的细微，有粗重的戒，有次重的戒，有轻微的戒，也有更细微的戒。所以一般的深重呢，粗重的戒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细微的戒难免呢还是会平常不容易守。所以呢就是呢，我们透过礼拜念诵这个88佛呢，就可以净化我们今生的这些细微的戒，乃至往昔我们曾经毁犯的粗重的戒，都能够把它净除掉。所以呢这个祖师们呢就把我们的网课就两天轮一次呢，要我们礼诵这个88佛。所以这一边的88佛呢就跟我们网课的88佛是同样一个意涵。所以梁皇宝忏选88佛，它的着眼点跟我们网课选88佛作为大忏悔文的这个着眼点呢，其实是一个用意。那么另外就是这个170佛呢，其实它本来是160佛， 它是出于《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这一部经里面呢，其实只有160尊佛的名号，它再加上了这个观药王要上菩萨经、二菩萨经呢，里面的十方佛加上变成170尊佛啊，所以就变成170佛。这是十方十佛、35佛、53佛、170佛。那么另外刚刚讲就是贤劫千佛。我们在台湾啊，台湾呢这个寺院里面啊，一般的有几个重要的节庆呢，就是清明节，还有就是7月15，我们佛教叫盂兰盆节，一般的民间现在叫中原法会，属于道教的观点，所以我们佛教也就顺他们也叫中原法会啊。另外就是春节。那么清明呢诵地藏经，中原法会呢拜梁皇宝忏，那么春节过年呢拜什么，各位知道吗？有人拜万佛，万佛洪明宝忏。那么时间短一点的呢，像我们慈光寺我们拜3000佛，还有的呢再缩短一点我们就拜千佛。那3000佛就是过去庄严节乃至下面新宿节一篇，就是呢就是三个节啊，我们现在是贤节，过去的一个节，未来节各3000，各千佛就是3000佛。那么我们这一边的梁皇宝忏呢，因为他不选择3000太多了，那么他只选1000，就选了现在这个贤节。那么为什么是贤节？因为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将要面对的剩下的990多尊佛，我们在生死的轮回当中啊，只有靠着佛作为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或是给我们开示，速得明心见性呢，我们才能够解脱这个生死的轮回。所以在梁皇宝忏里面呢，最主要的这1000尊佛啊，就是贤劫千佛，就是我们现在的贤劫的千佛呢。为什么？就是下一尊弥勒佛过来还有990多尊佛，那么这990多尊佛呢，就会陆陆续续在贤劫中间呢出世。那么如果我们的话没有沉沦到三恶道去的话，我们还在人间游戏的话呢，我们就会碰上这贤劫千佛啊。那么因为今生在马来西亚槟城学佛的因缘，因为今生在台湾啊，在这个地球的哪一个地方，因为在释迦牟尼的佛法里面拜了梁皇宝忏里面的贤劫千佛呢，哎，所以呢一看到这个佛出世以后呢，就觉得很亲切咯，你就会去学佛咯，你就容易得到佛的开导，就容易解脱生死啊。所以这个贤劫千佛啊，放这个贤劫千佛它就有这个用意啊，就让我们呢在贤劫千佛中，因为礼拜今生礼拜贤劫千佛的因缘，在贤劫千佛中能够碰到佛、见到佛，而听佛说法开悟。这个梁皇宝忏选贤劫千佛啊，它就有这个意涵。好，这个我们就把这个佛的部分呢介绍了啊，我们来看下面就看菩萨了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所里的菩萨，这个佛的部分我们讲完了，我们看 礼菩萨的部分啊。这个菩萨呢，我们分成几个部分的来介绍。第一个是两位菩萨，哪两位菩萨呢？第一个叫做无边身菩萨，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开始要讲这两位菩萨？因为啊，每一境他们都出现，在每一境，就是每一次礼佛，63次的礼佛呢，每一次礼佛的前面两尊佛是释迦牟尼佛、弥勒尊佛，对不对？那么最后面的两尊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跟无边身菩萨，就是每一次礼佛前后一定固定的这两尊佛跟两尊菩萨。所以呢，这两尊菩萨呢，它的位置就跟两尊佛的地位一样，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要在每一境中间放着两尊菩萨呢？来，我们看有它的用意啊。放观世音菩萨，这个好理解，因为观世音菩萨呢，大悲悯众生，闻声救苦难，寻声救苦难，对不对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悯众生，所以呢，随音声而现身，32化身呢，来救度苦难的众生。所以呢，观音菩萨来作为每一境的菩萨来礼拜呢，这是没有话说的。那么这个无边身菩萨呢，我们比较陌生啊。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看无边身菩萨它有什么功德哈。简单的说，它叫善行空界，身大无边，量同虚空。首先讲到就是这个无边身菩萨，我们看它的名号啊，就是它的身体啊没有边际，就是很大很大，就是他的身体像虚空一样的，量同虚空，身大没有边际。身大无有边际的话呢，它有什么作用？这么大一尊，那像虚空一样的，像个大胖子一样，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他下面讲啊，是菩萨身一毛孔，个个出生一大莲花，一莲花各有78000乘亿，众广正等如毗梨耶城呐、啊，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于无能见是菩萨身，其量边际呀、啊。或有众生书持读诵入修，如是留步大乘经典，尔时无边身菩萨安止如是无量众生于吝舍施乐。我们看啊，这举出了这个《大涅槃经》讲的三段这个无边身菩萨呢。这里面什么个意涵呢、啊？我讲一段呢、啊，好像这一段我不知道是记得好像杜甫的诗吧，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记错了没关系啊，反正有这句诗就是好了。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饥寒士。这句两句诗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怎么样能够？建什么呢？1000个大的房子，像我们说盖1000个大楼一样的，盖现在的国民住宅啊，可以分给那些没有钱买房子、没有职业失业的人、没有饭吃的人，给他们呢住啊。所以安得怎么样能够得到？广厦，广就是大的，厦就是大楼嘛。千万间干什么呢？大批能够广泛的安置天下的饥寒，就是没有吃没有住的这样子的人，让他们能够安住在这个我的房间里面。听过这两首诗吗？听过，听过的举手看看啊，还是不少人听过的嘛啊，表示我没有胡说八道啊。那么这两句话呢，讲出个什么样的情怀呢？就是一种呢，这个忧民忧国的一种情怀，就是一种悲悯众生的一种情怀。 就是一种诗人呐、啊，怜悯这个广大的、这个可怜的这个群众的这种仁者的心怀。如果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政治人物啊，有这种心情啊，这个天下一定太平了。就是这一种政治人物太少了，不能说没有啊，很少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几段，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啊，再看啊，看看啊，说无边声菩萨怎么说？菩萨生一一毛孔，个个出生一大莲花，每一个毛孔啊，有八万四千个毛孔，可能菩萨的这个毛孔比我们的还要多哈，可能是84万4千个啊，个个出生一个大莲花，哇，那就多少个莲花了哈？一个莲花有78000个尘，这个尘很大，像我们槟城这么大一样的，像我们台北、北京那么大一样的啊，干什么？那么如果有众生的话呢，读诵修行大乘经典的话，我菩萨就把他们呢带到他的房子里面住。那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是到你家去帮你的忙。这个无边声菩萨是把你接到他家去，让你住在他家，这样懂了吗？听懂了吗？懂了吧？啊，就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这两尊菩萨的话呢，他们都是用一种很慈悲、很无边的这种心呢、啊、心量呢，来救度众生呢、啊。所以呢，这两尊菩萨的行为，他的愿力啊，他的功德啊，值得我们赞叹。最重要的，值得我们依赖，值得我们依赖。所以呢，每一境都要礼这两尊菩萨的名号。为什么呢？是在我们生死轮回中间，随时可以依赖的，随时可以疗伤止痛的依靠处、安置处。所以这两尊菩萨呢，我们每一定都理他。前面讲的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呢，是作为我们修行的导师，是作为我们航行在生死大海中间的什么一个方向。所以呢，这两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两尊佛一开始要礼。所以各位知道，这个放这个佛菩萨啊，放哪些佛菩萨，放什么的话呢，这里面都有很大的学问呢、啊。如果没有对这一些思想做了解的话，那就什么欧北放黑白放，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里面有很大学问的啊。好，我们看下面哈，这是第一组啊，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呢是大力菩萨，大力菩萨下面又分了很多组，不过呢，这后面举牌告诉我时间到了，啊，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节课呢继续介绍佛菩萨的名号，我们这节课下课。Thank you.